创世纪第十一章逐节注解导读。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当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很可能就是希伯来语。一至九节是说明挪亚的后代是怎样分地居住，在地上分为邦国的。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神的旨意是要人遍满了地，但人却执意要住在那里，不打算离开，因为这片平原足以满足他们自己。往东边迁移，可能指人们从亚拉拉山脉下来，沿着幼发拉底河迁移到东南方的美索不达米亚下游平原。宁禄可能是当时众人的领袖。示拿地指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下游的盆地，这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出现了乌鲁克、乌尔、苏美尔、阿卡德、巴比伦等早期文明。在圣经里，示拿地代表巴比伦，象征人类奢侈、放纵、敬拜偶像的中心。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神的工作是改变人的生命，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成为圣城新耶路撒冷，使人和神能亲密相交。但人却彼此商量，定义要用自己的工作代替神的工作。拿砖当石头，建造高举人的一座城和一座塔。整个人类的历史都是用这两种建造的征战，撒旦则在背后推波助澜。巴比伦平原缺少石头，必须用以窑烧的砖头取代石块。巴比伦一带窑烧砖头的技术大概出现在主前四千年，以沥青作为浇河料，不但防水，更坚硬如石头，但由于制造时过程昂贵，只有重要的公共建筑物才会使用。经过几千年的风吹雨打，如今这些砖所造的建筑早已成为土堆，石漆就是沥青。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犹太史学家约瑟夫和早期教父都指出，是宁禄教唆人们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当年人们在示拿地彼此商量的，正是历史历代人们不断提出的宏伟计划和远大理想，结果都是事与愿违，归于无有。人里面亚当的生命若不改变，罪人的本性就不会改变，高举人所带来的结局也不会改变。来吧，我们要表明世人决定根据自己，依靠自己，而不是依据神，依靠神。人自己做主，脱离神而自立，是离弃神的开始。城只有城墙等防卫设施的城市，表明离开神的人一面缺乏安全感，一面要联合起来保卫自己，积累财富，掌握自己的命运。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是天上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而世人却要用自己所建的巴比伦大城来代替。最后的结局是巴比伦大城倾倒了，而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美索不达米亚早期的城不是给人居住的，城中主要是宗教建筑、仓库、公务机关，居民大都围绕城市居住，有敌人来袭时，城外的居民可以进城躲避。塔也被称为巴别塔，建这塔的表面目的可能是抵御洪水，彰显人的伟大，实际上是要追求与神同等。人高举自己的结果是敬拜自己所造的偶像。塔庙后来成为美索不达米亚早期城市最明显的特色， 作为城市守护神从天而降的阶梯。塔顶通天，指世人想凭着自己的力量升到天上，要与至上者同等，与天比高，胜天一筹。人类企图在政治上建立人间天国，在宗教上万教归一，都是现代版的巴别塔。神的救赎计划是让恩典和启示从天而降，我们只需要接受白白赐下的救恩。世人却要凭着自己的能力，靠着科技、道德、经济、文化的进步来通天，结果唯一能够通天的只是罪恶滔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表明这些人是集体的高举自己、荣耀自己，所有的人都想传扬自己的名，而不是过去该隐只是个别的行为。巴别塔是当时人类文明的伟大成就，但它只是用来传扬人自己的名，而不是荣耀神的名。神应许要叫亚伯拉罕的名为大，我们也都可能获得一些名利地位，甚至是伟大的属灵成就。但是当我们用这些来炫耀自己的名的时候，他们成了我们所建造的巴别塔。犹太哲学家斐罗说，当时人们在砖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但这些砖头现在都已成为尘土。现代人一生争权夺利，将来归于尘土的时候，这些争夺来的名又在哪里呢？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表明人执意违抗神，要人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的旨意，只寻求自己的满足，不愿意做神的管家。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人以为可以靠自己的力量使塔顶通天，但这里却用拟人化的方法讽刺这城和塔离天实在太远了，以致神在天上看不见他们，必须降临下来才能看清。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所表明的实际是一个高举人离弃神的社会，这个社会所依据的是一政治势力。当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已经有高明的政治手段、行政组织，能彼此商量、分工合作、有条不紊，联合起来实现共同的目标。犹太古史记记载，宁禄宣称人的快乐是因为自己的勇气，不应该归荣耀于神，他要建造一座高塔，使洪水不再能淹没人，并且要因神毁灭了他们的先祖而报复神。今天的政客也是用类似激动人心的说辞来煽动世人的盲目骄傲。二、科学技术，他们已经有了一定的科学技术和工业知识，能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用人工产品代替天然之物，因此自信心膨胀。犹太古史记记载，当时人们认为他们的繁荣是凭自己的力量得到的，不是出于神的恩惠，所以也不必顺服神的旨意。今天世人普遍的想法也都是如此。三、哲学文化，他们已经产生了一种高举人的哲学和文化，用人的理性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以满足人的欲望作为一切行为的目的，然后才会为传扬我们的名这样一个共同的理想而努力。犹太古史记记载，当时人们认为顺从神不跟随宁禄就是怯懦胆小，今天世人所崇尚的也是这种扭曲的文化。四、经济利益，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并非出于亲情，而是出于经济利益。美索不达米亚早期的城市带来了分工合作的生活方式，方便大规模的灌溉和农业生产，使更多人可以在同一个地区居住，享受城市化带来的经济利益，而不必分散在全地上。犹太古史记记载， 当时人们怀疑神让遍满地面是为了更容易地压制人。今天世人也是为了眼前利益而故意扭曲神的旨意，不顺服神的旨意。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成为一样的人民，原文是同属一个民族。人若里面没有基督的生命，都凭着各自的标准，如神能知道善恶，又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必然会联合起来反对神，然后人与人之间互相斗争。历史不断地告诉我们，每一次人本主义者、无神论者团结起来搞什么革命，都不会在成功之后继续团结一致，彼此相爱，而会从高举人变成高举我，每个人都成为唯我独尊的假神，以致互相斗争、践踏、杀戮。如今既做起这事来，原文是这是他们所开始做的事，没有不成就的了，原文是不能被阻拦。一旦人开始以自我为中心，决定建造巴别塔抵挡神的旨意，就没有任何人能拦阻人类变本加厉地走向败坏，最终奔向灭亡。只要看看现代人滥用科技，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可以理解神为什么必须进行干预，预防人类在女人的后裔出现之前集体灭亡。神的旨意是要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在基督之外的合一，结果都是建造巴别塔。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神并未拆除城和塔，而是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因为城和塔并不是问题的根源，人里面亚当的生命才是问题的根源。五旬节之后，当人们接受基督的生命做自己的生命的时候，就能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用不同的语言来传讲同一个福音。当基督再来的时候，神应许，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语言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地侍奉我。语言并不是由人类自己逐渐演化而来的，而是神赐下的。一，语言的起源是科学界最难的问题之一。语言学家们无法合理解释各种语系的族语来源于何处。已发现最早的文字是主前3500年左右的苏美尔楔形文字和主前3400年左右的埃及象形文字。文字记录表明，这些古老的语言一出现就是成熟的，就像亚当一被造，就是成年人一样，找不到他们从简单到复杂逐渐演化的证据。研究也表明，人类语言的发展并不是从简单到复杂，反而是把复杂的古老语言逐渐简化成现代的形式。实际上，许多不会读书写字的民族所说的语言，比许多现代语言复杂得多。二，圣经告诉我们，各种古代语言并不是从一种语言衍生出来的，而是神在巴别变乱天下人的言语时分别创造出来的独立语言，所以看不到这些古代语言的演化过程和彼此的联系。各种最基本的古代语言之间不但没有共通的词汇、语法、句子结构，连思想模式都不一样，因为神不允许人彼此商量，同心作恶。不管是否参考圣经，研究者都会发现，现代语言的发展路线都是以示拿平原为中心向外扩展的。三，闪的后代要传递神从伊甸园以来关于女人的后裔的应许，因此我们可以合理推断希伯来人的直系祖先法勒的语言没受到巴别的影响。而亚当、男人、女人、夏娃、该隐、亚伯这些具有双关意义的名字也表明， 希伯来语不但是人类最古老的语言之一，很可能也是人类从伊甸园到巴别塔时期使用的共同语言。洪水之前，人类的长寿有助于希伯来语稳定地传递到巴别时代。而旧约也揭示了希伯来语非常特别的特征。虽然旧约的写作时间长达1000多年，但这1000多年来的希伯来语法与词汇竟然相差无几，这是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都无法做到的。比较一下摩西五经同时期的殷商甲骨文和马拉基书同时期的春秋之间的巨大差别，我们就能体会到这一点。四，在巴别塔之前，世上只有一种言语，所有人类可以互相通婚，因此任何的基因差异都会减到最小，深肤色的人可以与浅肤色的人结婚，使人口的普遍肤色维持不变。随着言语的变乱，原本的大群体分散成许多小群体，不是每个小群体都包括所有肤色的人，有的小群体的普遍肤色会偏向较深的一端，有的小群体的普遍肤色会偏向较浅的一端。头发、眼型等其他身体特征也会因生活环境的不同而有差异。这就是种族的起源。种族的起源是根据人类本身已存在的基因的遗传组合。如果现代各种族之间的人自由通婚，若干代以后就会恢复挪亚家族的肤色和身体特征。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一旦人与神的关系出了问题，人与人的关系也跟着会出问题，所以离弃神的人不可能和谐共处。神把人分散在全地上，不使人集体灭亡，是对人的保护。实际上是人类自己分散了，因为他们先与神分离了。有早期教父认为，这些人语言变乱后彼此争吵，爆发了战争。要恢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依靠语言或国家的统一，而是要先恢复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巴别的希伯来文与变乱谐音，而巴别的阿卡德文字意是神的门，因为人建这座塔是要塔顶通天。旧约中的巴比伦希伯来原文都是巴别。巴比伦来自希腊文，如果10至16节的家谱是连续的，此时可能正是法勒出生的时候。洪水之后才过了101年，挪亚、闪都还活着。考古发现，在主前4000年左右的乌鲁克时期，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居民固有的都市化、塔庙、窑砖等文化和技术，突然在中东各个定居地点出现。表明此时正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的时候。巴比伦城原址现在只能挖掘到主前2000年左右的遗迹，因为幼发拉底河水位的变迁已经破坏了更低层的遗迹。闪的后代记在下面。洪水以后2年，闪100岁生了亚法撒。当世人在地上建造巴别塔的时候，神在天上安排召出亚伯拉罕，实现他的救赎计划。10至26节，这个家谱里所有的人都是为着神的选召铺路。神对他们一生的纪念就是生了某一个人，并且这个人的出生是为了引出神将要选召的亚伯兰，女人的后裔将从亚伯兰而出。这份家谱上的人的年龄越来越短，从闪600岁逐渐降到他拉205岁，而之后的亚伯拉罕是175岁，以撒180岁，雅各147岁，约瑟是110岁。可能是因为洪水之后的紫外线、宇宙射线强度和生态环境的变化。 闪生雅法撒之后又活了500年，并且生儿养女。10至26节是一段带着盼望的家谱，因此不像第五章的家谱总是说就死了，而说又活了。雅法撒活到35岁，生了沙拉。雅法撒生沙拉之后又活了403年，并且生儿养女。沙拉活到30岁，生了希伯。沙拉生希伯之后又活了403年，并且生儿养女。希伯活到34岁，生了法勒。希伯生法勒之后又活了430年，并且生儿养女。法勒活到30岁，生了拉吾。法勒生拉吾之后又活了209年，并且生儿养女。拉吾活到32岁，生了希路。拉吾生希路之后又活了207年，并且生儿养女。希路活到30岁，生了拿赫。希路生拿赫之后又活了200年，并且生儿养女。拿赫活到29岁，生了他拉。拿赫生他拉之后又活了119年，并且生儿养女。他拉活到70岁，生了亚伯兰、拿赫、哈兰。这份家谱可能跳过了中间的许多代，目的是为了凑齐时代。从挪亚到亚伯拉罕的父亲他拉，一共经过10代，并分成巴别之前5代、巴别之后5代，最后1代有3个儿子。而从亚当到挪亚也一共经过了10代，最后1代有3个儿子。主耶稣的家谱为了凑齐14代，故意跳过了中间的许多代。希伯来文化并不认为这么处理有何不妥，因此并不能根据这份家谱推算出创世的时间。亚伯兰、拿赫、哈兰年龄的次序可能是哈兰、拿赫、亚伯兰。他拉可能是70岁生了长子哈兰，130岁生了幼子亚伯兰。但亚伯兰是神拣选的主角，所以排在最前面。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他拉生亚伯兰、拿赫、哈兰。哈兰生罗德。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是主前1447年。据此推断，亚伯兰大约生于主前2167年。100年后，中国才进入夏朝。本节不是重述26节，26节是闪的后代的结束，本节是他拉的后代的开端。哈兰死在他的本地加勒底的吾尔，在他父亲他拉之先。这是洪水之后首次出现儿子先于父亲死亡的记载，表明人类的寿命更加缩短，警告死亡的突然性。本地意思是出生地、亲族之地。吾尔位于幼发拉底河下游的示拿地。考古证据表明，该城市当时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最高的城市之一。守护神是月神辛。亚伯兰大约55岁时，乌鲁克人占领了吾尔，建立了吾尔第三王朝。吾尔进入了最繁荣的时期。加勒底的吾尔很可能后来的抄写者用当时的地名取代了古代的地名吾尔。亚伯兰、拿赫各娶了妻。亚伯兰的妻子名叫撒莱，拿赫的妻子名叫密加，是哈兰的女儿。哈兰是密加和一家的父亲。亚伯兰的字义是尊贵的父，但实际上他却没有孩子。撒莱的意思是公主，可能源于苏美尔月神的配偶、月亮女神的头衔撒拉杜。密加的字义是皇后，可能源于苏美尔天后伊斯塔的头衔密加杜。这些名字表明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敬拜苏美尔人的月神和天后。撒莱是 亚伯兰同父异母的妹妹，米迦是拿赫的侄女，近亲结婚是当时的习俗。撒来不生育，没有孩子。撒来不生育，表明亚伯拉罕的子孙，神的选民，并非是堕落的人类自然生产的，而是出于神的作为。不生育对古代家庭来说是很大的不幸，会使老人无人照顾，产业无人继承。美索不达米亚的法律因此制定了补救的方法，容许妻子无子的人与婢女或妓女同房，所生的子女若得父亲认可，就能成为继承人。犹太古史记记载，亚伯兰收养了罗德，也就是哈兰的儿子，做养子。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莱，出了加勒底的吾尔，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此时，吾尔第三王朝刚刚开始，吾尔进入了最繁荣的时期。但亚伯兰却因为顺服神的呼召，定义离开美索不达米亚最繁荣的城市吾尔，前往1900公里之外的蛮荒之地迦南地。因为神救赎计划中的女人的后裔不是来自人类文明的制高点吾尔，而是来自世人看不上的迦南地。吾尔和哈兰都是敬拜月神的中心。哈兰位于幼发拉底河上游，建于主前2250年，位于连接大马士革、尼尼微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交通要道上。从吾尔到哈兰大约要走1100公里。拿赫在塔拉出发前后也前往哈兰定居，所以哈兰又叫做拿赫的城。犹太古史记记载，塔拉离开吾尔是因哈兰的死而心中悲痛，厌恶加勒底，并不是被神呼召，所以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继续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而亚伯兰在加勒底公开宣称只有一位真神，当地拜偶像的人起来反对他，他就知道是应该离开那地的时候了。主前2006年，吾尔被以兰人毁灭。如果亚伯兰没有顺从神的呼召离开，结局必然是与吾尔一起灭亡。塔拉共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就死在哈兰这句话与10-26节一贯的又活了截然相反，表明这是旧时代的结束，新时代的开始。此时大约是主前2092年，亚伯兰75岁。从此亚伯兰全心全意地顺从神的呼召，离开亚兰，神选民的历史正式开始了。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我脚前的灯。